大家好，我是咖喱秀秀的代班主持人李佩欣。今天呢，我们咖喱秀秀啊，邀请到重量级时尚彩妆教父 Kevin 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哦。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不是请 Kevin 老师来教大家彩妆的技巧，而是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荧光幕下的这个状态。因为呢，老师哦，其实呢会到处去走走，而这一次呢是来到我们嘉义偏乡跟小朋友来进行时尚方面的教学哦。我们先请 Kevin 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凯文老师好。
嗨，咖喱秀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我是对 AKA 凯文老师。
谢谢，哇，今天呢真的很高兴呢能够邀请我们 Kevin 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齁。我知道呢这个 Kevin 老师啊私底下其实呢非常关注公益方面的活动。Kevin 老师哦，特别南下来到我们嘉义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的偏乡儿童客服班，来参与我们美感呼吁计划，担任我们客服班国小学童的美学老师。今天呢，我们就要请 Kevin 老师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哈。在小时候求学的时候啊，哎，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哦？今天呢，来到我们嘉义的偏乡，又看到这样子的小朋友，会不会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的事情啊？
我在读书的阶段，我觉得我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基础教育的阶段，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专门教育的部分。在基础教育，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国中小学的这个时期，我是应该算是一个主动学习性很强的。那因为从小爸妈在做生意，我们都必须要自己来照顾自己的功课，那么家长能够陪伴我们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在自己的自主管理的部分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强一点的这种自制力，所以我应该算是一个自制力蛮强的学生，从小学到国中这个部分。那如果再进到了所谓，因为我是读世新广电，我是世新广电，那么进到了世新之后，我又变成了因为我觉得我既然选择了世新广电广播电视，所以我反而会是那一种，我希望我能够尽快的把我自己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我的职场，或者是我能够更快的社会化。所以我反而到了世新之后，我很好笑哦，我就是可能我专业科目跟我的比如说电视广播广告电影这类的专业的科目，我可能都是全班数一数二的分数。可是如果是一些比较比如说比较那种基础的那种，我的科目的那个成绩可能就不是特别好，所以老师常常笑我，就是说我只读我想学的东西。在我的求学阶段好像分成这两个部分，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挑选的这一种学校就本来就是我的兴趣，所以我在这个专业的这个部分，我自己也很快的就参与了，就是真正的实际的实习，或者是实际的工作。我觉得对于我后来出社会的帮助是相当大的。
在毕业之后，然后走上这个美感教育这方面的工作，成为这个彩妆大师。那原来就是一路上坚持专业，而且呢还坚持自主学习。老师，那我们想要请教您一下所以当时呢，您走彩妆这条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在于建设自己一个强大的心理，是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都是必须要的。尤其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偏乡的小朋友，他其实很类似我小时候的年代的这种环境。如果我们把现在偏乡的小朋友跟在城市里面小朋友他们可以得到的资源，可以得到的照顾，我们把往回推到我那个年代的小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类似。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一个强大的心理建设跟一个强大的热情来支持我们来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在偏乡的小朋友在资源不够之下 的状况之下，你更需要更大的热情，而且呢要很快的，我其实我记得我那天有跟小朋友，你现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目前该学习的所有一切，因为现在所有一切的基础教育是你以后希望能够有不同环境学习成长的必备条件。如果现在的基础教育没有学习好的话，你以后想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觉得都可能会形成一个障碍。大部分我想 90% 以上的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就业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困难，但是相对的每一个人一定都会有机会。所以我比较相信的是你必须把自己准备好来迎接机会。当你准备好了之后，即使有困难在你眼前，这些困难都不成为困难了。最怕的是自己没有准备好的人，困难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绊脚石。
所以说呢，不要怕困难就对了啦。
害怕困难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你准备好了，困难对你来讲是一种测验，测验自己，就好像我们平常学期考试，考试其实就是测验我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到底吸收了多少。在人生过程当中的这些困难，其实就是在你每一个阶段给予你及时的测验。我真的准备好了吗？你在心理的部分准备好了吗？你在自己所谓知识的部分、专业的技能的部分，你准备好了吗？在人生过程当中，这些困难都是你的随堂测验。所以如果你把困难当成随堂测验，在经过这些困难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哪里不足。我说人不要怕跌倒，最怕是跌倒站不起来，或者是呢你跌倒之后还不知道为什么跌倒。
所以老师就是用这样子的信念哦，那一路走到现在就对了哦。那来到我们这个嘉义县的这些偏乡的小朋友客服班，也是用相同的这些理念跟精神来跟我们小朋友做交流嘛。
对，我其实我在那个课堂当中，我也跟大家提到了很多这样子的概念，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当你现在的基础学习学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思考我到底喜欢什么，我的兴趣是什么。都跟大家讲说，我人生最幸运而且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兴趣当成工作，然后这份工作我还可以表现得不错，让我有不错的生活。我小时候的环境也不见得是很好的，因为小时候我家里面可能还有一阵子还跟爸爸去捡铜线，去工地捡铜线，然后去换钱。对，
去工地捡铜线、哦。
对，因为那个时候爸爸没有工作，那家里面的这个顿时收入就没有，所以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面其实有蛮长的一段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好过，但是。这一些都会变成让我们去了解到生活它原来的本质。我觉得生活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说Kevin 老师来到我们偏乡客服班，看到这样子的小朋友，就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了哈，就会感觉说好像在偏乡的小朋友，就好像我们二三十年前所处的这个小时候的那个环境一样哦。
当然了，现在这个时代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在不同的时代当中都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环境。
目前呢，我们在嘉义县埔子和鹿草总共呢基金会有两个偏乡儿童客服班，那这里呢有60个小朋友，大部分呢他们都是单亲或者是经济弱势的家庭，那相对于都市的小朋友哦，他们能够得到的教育资源其实是比较匮乏的。除此之外呢， 有一些小朋友哦，甚至还必须要面对这个贫穷和课后没有人照顾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哦。所以说他们的未来呢，根本就是充满了未知数。因此呢，我们基金会在103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这个偏乡儿童客服班。那这个客服班呢，到现在哦，也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基金会呢，在这个客服班当中哦，除了进行社工的家庭访视，还有课后的照顾，并且呢，我们也会提供营养晚餐。那老师们呢，其实角色相当的重要，就是特别来协助这些学童进行辅导学校的课业。其实我们还蛮重视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品格教育的养成，希望说呢，让小朋友未来能够长出自己的翅膀，自己的能力。像这一次呢，我们邀请 Kevin 老师来参与我们美感孵育计划，就是呢，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有自己未来能力来长出来的这样子的其中一项。Kevin 老师呢，在工作满档的情形之下，还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教 Kevin 老师，怎么会来陪伴我们小朋友走这一段学习的路程呢？
是我的荣幸。那我本来就非常的关注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弱势，我自己特别关注，譬如说是儿童，然后受暴妇女以及老人这三个部分的议题。对，所以我非常喜欢跟不管是年轻人也好，那这一次最特别的是，我接触到的这个上课或演讲的这一群是应该是我接触到最年轻的一群人。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分享所谓的美学，或者是怎么样能够培育小朋友美感这件事情。就像我在这个那天的课程当中，我都跟所有的小朋友说，你们或许没有办法接触到像我那天带过去那种非常高级设计的这一种产品，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随时随地都看到一个最新的不管是服装也好或者是产品。但是我觉得在偏乡的小朋友，他们生活当中拥有的一种美是都市小孩接触不到的，那就是大自然所带来的这种真正的美。我有分享，就是其实我当天也有分享，我在化妆的时候，一些彩妆的灵感常常都是来自大自然。你知道那种天空在清晨在黄昏时候颜色的渐层的变化的美，那种大自然那种叶子树木花草的这种颜色的组合的美，甚至于昆虫鸟兽它们身上的毛以及这些颜色上面的改变，其实这种大自然如果你能够放开自己的心中，这一种美这种色彩的观察，会比起在都市水泥丛林这种建筑丛林当中的小朋友来得更幸福。因为很多小朋友根本不知道原来黄昏的天空是这么的美，它的颜色的渐层可以这么的多变，然后这种树或者是草或者是田，它在风吹动的时候那种颜色的改变，我觉得这些都是美学。所以美学或许在某些狭隘的思考会觉得，哦，我如果常常接触最新的产品，我可以穿最新的衣服，我可以看到最新的餐厅的设计、房子的设计，或者是寝具家饰品，是不是我的美学感受就会比较好？或许在某些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可是如果你能够在大自然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学感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城市小孩子远远远远所无法触及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告诉大家，你们这些小朋友觉得自己所处的弱势说不定就是你们的强项。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感动啊。Kevin 老师呢用这个偏乡小朋友 拥有最多的大自然来鼓励他们，然后呢并不是说让他们觉得说哎，我们没有办法像都市小朋友一样获得那么多，就会有那种自卑的心理，而是能够启发他们哦，善用自己身边的这一些天然的美感。听得好感动哦，是不是说老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呢老师这样子跟小朋友分享的时候，那小朋友的这个现场反应怎么样呢？
其实当然啦，说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性格，再加上就是可能我们都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或者是他们的因为生活背景或者是环境所形成自己在某些部分上面或是比较害羞，信心比较不足，但慢慢的跟他们熟络了之后，因为我会希望我是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虽然我都可以当他们的阿公的年纪，但是慢慢会发现这些小朋友就跟我变成好像朋友一样的这个感觉。所以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其实对这一个部分是很有兴趣的，他们是很有热忱的，他们是很多疑问的他们是很多疑问的。但我跟他们讲没有关系，其实你或许在你没有办法在生活里面随手可及很多的资讯，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浏览网络的时候，网络里面的世界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你可以透过自己碰得到看得到，再加上网络上面不断的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无缝接轨的。那我也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其实他们从一开始的害羞到后面这种非常主动非常活泼，那当然还是有小朋友从头到尾都是采取一个比较害羞的形态，但这没有关系，我相信他们在心里面在上完这堂课之后，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神里面他们真的有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
老师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有小朋友呢，他是对于这个美学方面有疑惑，是什么样子的疑惑？那小朋友为什么会有这些疑惑呢？是不是说您带去的这些比较 fashion 的，我们讲您大概要秀给他们看的教具，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
我觉得人只要是人在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领域，都一定会有不安全感。那么我在上课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种所谓美，比如说什么叫做美的人，什么叫做造型设计，然后那么每一个人对于所谓的美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主观的。我觉得黑色好看，他觉得红色好看，那你叫我穿红色，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会怀疑，我会没有安全感。所以，可是当说不定哪一天你试穿了红色之后，哇，你发现所有身边的人、旁边的人都称赞你穿红色好好看哦，你就发现我的信心来了。当我们在接触一个原本自己不知道的环境的时候，你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学校都一定会这样，但是慢慢的你会把心房打开。所以当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看很多所谓的这种美上面的东西，很多可能会颠覆他们啊，这个也可以叫做美哦，啊，原来这样子后来也会变成很知名的人。但是慢慢的他们会发现，原来美或者是所谓的美学，它是有很多多样不同的多样性，就跟我们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美的。我常常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女人，就应该要有多少种不同的美。所以大家在看到，尤其是当他的生活环境是属于比较封闭的，他所接触到的资源是比较少的，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被这些东西刚开始会惊吓到，但他看多了之后，再透过我们的讲解，再告诉他，我发现他们反而后来是可以去用很轻松，去用一个去判断的方式去了解到我在讲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所以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其实一开始有些人会觉得哇哦怎么会这样，到后来他们还可以去评论去评断，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所以老师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来引导小朋友从他自己身边所拥有的这些自然的美，然后来感受到这个美学教育就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明您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吗？
我觉得可以耶，因为其实所谓的我们都说教学相长，其实我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分享这些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习了更多。
哦，老师也有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啊。
当然当然，因为他们跟我们是属于哇我跟他们就是差了是我已经不是一个世代了，对，我已经是好几个世代的这种。那么这些小朋友他们看到或者是听到我们带给他们的这一些所谓的我们希望带给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回馈反馈或者是他们参与讨论的这些内容都可以代表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不知道，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他们很重要的，所以我以后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部分让这些更年轻的族群们可以接受，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式来跟大家沟通，这些都是学习，都是学习，而且从他们所提的问题当中对我们来讲也都是学习。
老师是不是呢有一些鼓励的话要来送给这些小朋友来告诉大家的呢？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我的个体，所以呢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们要跟自己比，我是不是今天比昨天学习进步了一点，我是不是今天比昨天自信多了一点，我是不是今天比昨天更有礼貌更成熟了一点。其实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因为永远都有更好的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学习的道路上面记得我们在看过去是作为自己进步的驱使动力，而不是在看过去的时候觉得我原来这么的不好，我们要往前看，我们要让明天更好，我们要让明天的自己更有信心，我们要让明天的自己变得更满然后更实在，这个是学习很重要的。这种学习来自课业也好，来自生活也好，或许我现在没有办法有我能够想象到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我能够把现在的学习做好，我能够让自己的基础的知识能够做得更完整，说不定我能够让自己的明天过得比今天更好。永远记得，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当你准备好了，机会开放在你的眼前让你选择，加油。
哇，这个老师的一番话如果说呢小朋友能够把 Kevin 老师的话记起来，那其实一辈子也蛮受用哦。
是。
我们最后呢也想要请教 Kevin 老师哦，我们小朋友呢他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体会美学，来增进自己对这方面的进步呢？
我记得我在课堂上面一开头我就告诉大家哦，就是美，所谓的美，它的最基础就在于平衡，比例平衡。生活，当你的生活达到一种舒服的，生活也可以讲美，生活的态度在每一个人来讲，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平衡。所以呢，你从大自然当中所截取到的经验，或许你会觉得，哦，我家里面住的环境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有一个譬如说好的烹调的环境或是什么，可是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诶，说不定等到你十年后，这一些不好的东西反而有可能你会成为一个 YouTuber。你的 YouTube 上面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把一个不好的环境亲手改造成一个好的环境，哇，这个可能点阅率会很高。也或许你可以用一个最原始的烹调方式烹调出美味的食物， 那你会变成一个大自然最棒的厨师。所以现在所不足的东西正是城市小孩远远所不及的部分，所以我们要把弱势化成强势。有些时候我们的缺点可能会变成你最有效的未来的武器。
如果小朋友听到老师这样子说呢，一定是精神相当的振奋哦。今天呢真的是相当难得哦，由 Kevin 老师呢来分享哦，在埔子我们的偏向儿童客服班跟小朋友互动的经验，是不是这个老师呢也有一些心里的话要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基金会的邀请，让我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么对于这个偏乡儿童客服班这一次的这个我们所谓的美感孵育计划，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分享。那么我还是要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成长的经验，你都可以创造属于不同的自己。我觉得去跟随别人或者是变成别人现在已经落伍了，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自己，透过自己的兴趣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发掘去创造一个未来新的一条路，这个说不定会在将来的人生当中更有用。美学只是一个参考，最重要是自己的学习。那么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开心开心再开心，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开心是最重要的，很多烦恼的事情睡一觉就没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相处。
哇，谢谢老师的分享哦，没有错，能够让自己呢创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然后希望呢借由 Kevin 老师对小朋友的鼓励，让我们每一位小朋友呢都拥有灿烂无限的未来。今天呢非常感谢 Kevin 老师特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小丽秀秀，我们下回空中见，拜拜，
拜拜。